子罗，你近来终日忙于生计而疏于学业，为父深感不安。你要知道，书不可一日不读，一生都不能懈怠呀。
父亲教诲的是，可人生在世，难免要为生计奔波，孩儿也想为家里出一份力。毕竟读书之事见效甚慢，而收效亦微。
思罗，你这种理解是不对的。古人在谋生的同时又勤学而有成就的例子太多了，有的用锥刺骨，有的身为樵夫仍不丧志，有的以雪照明，有的巨鹰发光，有的即使是除草时也带着经书，放羊也不忘编织蒲茧来书写，这都是勤学笃实的人呐。梁代彭城的刘启是胶州刺史刘伯的孙子，幼年丧父，家中贫穷，连照明的灯烛都无法买到，常买荻草折成一段一段的用来照明夜读。孝元帝刚出仕贵基太守时，精选官吏，刘启因才华出众被选为国家的常侍兼记事，蒙受特殊优厚的礼遇，最后以金子光禄大夫的身份结束了官场生涯。思路，学习贵在坚持，有先人为鉴，又怎能不心生愧疚呢？
父亲，孩儿知错了，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孩儿都不会荒废学业。
思路，为父还要告诉你，勤奋好学的不只有古人，今人当中也有许多楷模值得学习。河南益阳有一位叫朱瞻的人，世代居住在江陵，后来搬迁到阳都，非常好学，因家贫无助，一连数日都无法生火烧饭，只好时常吞食纸屑来充饥，天寒没有被褥，只好抱着狗睡觉，可是狗也饥饿难忍，而不顾一切地跑出去盗取食物，不管怎样呼叫，狗都不肯回来，哀痛之声连邻居都被感动了。即便如此，朱瞻仍然不废弃学业，终于成为一位很有学问的人，后来官位升到镇南陆氏参军。孝元帝非常赏识善待他。东莞的臧逢世在20岁时就想读班固所著的《汉书》，苦恼的是不能向人久借，于是就向姐夫祈求客人的名帖书信， 在空余时亲手抄写一本，军府的官员无不佩服他的志气。臧逢氏最终以研读汉书闻名于世啊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古人说天道酬勤，勤苦力学，坚持不懈，上天自然不负有心人。
是的，思罗，为父希望你牢牢记住，勤学的意义并不在于谋取官职与名声，而重在变化气质。北齐有一位主管太监叫田蓬鸾，原本是蛮夷人，他14、15岁时刚开始掌守宫中的门户，便知道好学，衣袖中藏着书籍，早晚不停地背诵研读。因为地位卑微，所以他读书格外辛苦，只能趁着空闲的时候往来奔走向人请教。他每一次跑到文林馆时，总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汗流满脸，除请教书中的问题外，没有时间说其他的话。如果看到书中有关古人风节异行的记事，就久久地感动沉思吟咏。我非常欣赏他，所以也就加倍地予以他开导鼓励。后来田蓬鸾被皇上赏识礼遇，并恩赐给他一个敬轩的名字，官居侍中开府的高位。当后主要逃往青州时，派遣敬轩出使西方，窥伺敌人的消息，不幸被北周俘虏。敌人追问他其主在什么地方，他撒谎说其主已经远去，按时间计算应该逃出国境了。北周人怀疑敬轩的话不可信，于是就殴打锤击让他屈服，但每折断他一只，他的言辞表情就越加严厉，最后直到四肢全被砍断才死去啊。一个蛮夷的幼童尚且能因勤学而显扬其忠诚，可北齐的将相大员反而相继投降，这种行为比敬轩的奴仆还不如呢。
是啊，父亲，不论王侯草莽，忠义之心本无差别，唯读书可助其荡涤尘垢，令人回归纯净纯善之心，涵养天地的浩然正气。
思路，你说得很好啊。为父知道你忙于营生也是源于一片孝心，这让我想起当初北齐平定后，后主、幼主以及太后均被送入长安。记得你当时对我说，父亲如今在朝中没有禄位， 家中又没有积蓄的财货，我们做晚辈的应当竭尽所有的力量，表示奉养父母的心意。但因为经常要应对课事，忙于学业，又要劳心经事，您反而没有让我们这样做，我作为人子又怎么能安心呢？我当时就告诫你说，做儿子的当以奉养为心念，做父亲的当以教导为执事。假如我让你放弃学业去追求财富，即使你能供养我丰美的衣食，我又如何能吃得下穿得暖呢？假如你们能专心一意地去研习先代圣王的道统，继承严家世代的德业，哪怕是吃粗劣的饭菜，穿破旧的衣服，这才是我想要求得的呀。思路你要清楚，人生一世，你留下的是什么，带走的是什么，而为父看重的又是什么？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丹寺瓢饮，岂坠清源之志？辍学懈怠，即便鲜衣怒马，也是过往云烟。只有真实德业，如影随形。大丈夫事，万古长青。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于心。